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第二个专题，以世界为牧区的宣教官。以世界为牧区的宣教官，对我们每一个蒙召了上帝的这些仆人来说，我们都是目的是为了宣教，为了效法主耶稣基督，为了走宣教的道路。宣教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刚才我们唱了这首诗歌，我相信可以再一次深深的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来回想起初蒙召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到如今，到此时，到此刻，我们是不是仍然火热的心。好，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对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常常他们会从我们神学生的实习服事的态度，看到我们是不是印证我们是主所呼召的。有很多神学生从进神学院的第一天，他就用学习的态度、谦卑的态度、认真的态度、委身的态度来神学院接受装备。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每一年，直到他完成了基本的神学的训练。所以很多这样的神学生到了工厂就能够让主来使用，也能够持续的保持追求渴慕成长的属灵的态度，以至于他可以一生一世让主来差遣，让主来使用。今天有许多宣教士曾经关心我们，或者可能也在我们中间，他们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今天我们在思想到卫理中的宣教官的时候，约翰卫斯理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世界为我的牧区，世界为我的牧区。我相信圣经很多时候就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眼光要看得远，看得长，看得广。在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如果方便我们打开圣经，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当时的名字还是叫亚伯兰。这段圣经常常提醒我个人，提醒我的同工，要明白主的心意。我们来读十二章的一到四节，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做主你的，我必做主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看到主的仆人是全然的顺服，全然的听从主的差遣，他要叫别人得福。世上的万国万族也要因为他的后裔得福，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因为亚伯拉罕的跟从，亚伯拉罕的受差遣，福音就进入迦南地。后来经过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持续的将上帝的救恩传播到世界各地各方。我们也看到诗篇第67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诗篇67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要常常能够把万国、把万民的得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哈， 这七节经文，请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诗人的祷告，他说愿神恩待我们，怜悯也就是恩待的意思，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目的是什么？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得知神的救恩。感谢主，这就是很早之前的宣教神学。不管从亚伯拉罕的蒙召献身奉差遣，到诗篇很多地方也都一直教导我们要把宣教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宣教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主要目的。我们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十多年前也立了一个使命宣言，这使命宣言说以世界为牧区，宣扬福音，追求圣洁，造就门徒，发展小组，建立荣神义人的教会。多年来我们一直朝这个理念，朝这个方向，朝个使命来带领教会。我们也看到当我们持续的努力的用心照着主给教会的使命，我们来建造教会，开拓发展教会，上帝的赐福就临到我们。我们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蒙神的恩典，虽然在台湾只有60年，但是我们有很清楚的跟英国、跟美国、跟中国大陆有很密切的关系。好像上帝的恩典透过他的教会，透过许多宣教士能够带到我们台湾，至今60年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有许多许多的亏欠，如同诗人的祷告，愿神怜悯我们。我们当当常常存谦卑的心来寻求主的面，也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进行教会的建造、宣教的工作。所以箴言第29:18说，没有异象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那圣经那边小字说异象就是末世，各位知道圣经都是上帝所末世的，也就是一个教会如果很注重、很看重圣经，也能够认真的查考圣经，遵行上帝的话的教导，这教会就会有异象，这位教会就会有发展。反之，教会可能会成为一个俱乐部。可能各位听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单位，他们本来是救生艇、救生队，但大家发觉说，哎，这个要这个观念就慢慢淡了，然后慢慢就变成那个船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游艇，啊，游艇跟救生艇的功用完全不一样。那这些本来是蒙召、受差遣、受装备要做帮助人，或者是抢救危险中的人的这些哈、哦、人士，他慢慢的忽略了他们的职责跟他们的意向，最后就成为游艇。有一天突然发生了灾难，海洋发生了灾难，他们已经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爱心，没有那个责任要去抢救那些落海的这些人士。同样的，如果一个教会长期只注意自己内部， 而没有往外走，往前面看，仰望主，很多时候教会就会慢慢成为俱乐部，那这很多危机就会出现的。那我们约翰·卫斯理他曾经在英国的时候，英伦三岛一直在做宣教的工作，而且他每天走了很多里，甚至听说有时候至少几十那个华里，也就是说英，就是不是英里，就是几十公里的。各位可以想象，在250年前，那种哈、交通工具只有骑马。所以他有一次讲，他说最好的运动就是骑马，因为可以有让他身体可以活动。哦，所以他也鼓励当时那些牧职同工，哦，如果可能也常常能够骑马去探访，去探访穷人，到人的家里面去做信仰的建造，然后到各地去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去传福音，让人能够得救。所以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在英国很多地方，虽然有人反对，甚至有人威胁他的生命，他仍然靠主的恩典，不恐惧，不害怕，不退缩。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舍弃我们的生命，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我们的主，让主来使用，让主来差遣。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在问自己，包括我牧会进入到即将满25年，也常常问主说，主啊，我爱你，起初爱你的热忱还在不在？我爱弟兄姐妹，愿意传福音的这个负担还存不存在？就常常提醒我，帮助我，让我知道如何来帮助我的同工，如何来带领我们卫理公会在台湾的宣教，在世界的宣教的工作。所以从约翰·卫斯理他的宣教观，世界为的牧区就常常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在2年当中，在1735年10月14号，他到美国去做宣教的工作。第一个阶段是相当失败的，是一个遭遇挫折的一个阶段。然而感谢神，1738年5月24号，让他的生命再一次的被更新，让他爱主的热忱、服事的热忱再一次的被挑旺，然后持续的将近50年之久，走在主的道路里面，走在主的给他的使命当中。亲爱的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边做装备，很快6月份有一群同工，有一群同学已经要毕业了，要进入合场了，有的可能要明年，有的可能后年。总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主做宣教的历程。在美国卫理公会的一个创立者法兰西斯·S. Bailey，一般的翻译叫雅斯里，法兰西斯·雅斯里，他后来在1784年被安立为会都，然后他就为美国开始了非常重要的卫理公会的宣教的运动。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出身的人，然而他被主使用，成为一个影响到如今仍然有个神学院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院长也是那个神学院毕业，好像我们还有一些老师师资还在那边接受装备。就说这个弟兄1745年出生，1816年他习了世上的劳苦，回到天上侍奉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人物。也许上帝在我们中间也会兴起一些同工同学，成为改变历史、改变你的教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的那个关键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可以。在1784年安立的雅斯里为会都，同时有83个牧职，有15000位会友。到了1816年成长到有700位的牧师，有20万的会友。当时候中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理念想法看法不同，后来就有美美会、有监理会、有美普会， 就是有很长的时间，哦，就是在那个合作上有一些难处，直到1938年才合并为联合卫理公会。当时候有会有7-8百万，7-8百万，根据统计，在50年前有1000万，但是目前统计大概800万，因为美国的教会在衰退中，美国很多教会在衰退中。上个礼拜我到洛杉矶去访问一个美美会的教会，它的名称叫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罗森美美会，是123年前移民到那边的华人的基督徒所建立的教会。看到的教堂非常的宏伟，哦，在当地算是一个古迹，超过120年、哦，超过120年，但后来在80年左右在重盖。在美国很难看到是那种哥德式的礼拜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哦哦，我去看了以后就很感动，哦，就觉得说120多年前当地的基督徒他们就创立了华人的教会，创立了可以去跟华人传福音的教会。现在美国听说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已经少于1/3。各位知道美国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哦，但是现在已经少于1/3，有更多的人可能超过1/3或者2/2说他自己没有信仰，他已经没有信仰了。这还好，如果说他是回教徒穆斯林或者是佛教徒，那就很难传福音。反而当他们说他们没有信仰的时候，美国的教会就有一个警觉，要赶快向他们传福音，包括西方教会跟华人教会。所以在美国单单洛杉矶就有200-300间的华人教会，洛杉矶，大洛杉矶，哦，有的教会可能20人、30个人，有的教会都没有地方可以做礼拜。我上主日在那边讲到，是跟一个，哦，美国的长老会借场地，早上他们聚会，下午是12:30是华人聚会，哦，就用那个时段，他根本没有自己的会所，很多教会没有办法买到合适的礼拜堂，虽然有些礼拜堂不断的被拍卖掉，但是，哦，因为加州的经济房价还是比其他地方高。我就看到他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很热心的，很热忱的，大家开车1个钟头甚至1个半钟头2个钟头，然后到那边去聚会，然后2:30就暗宴团契，那一个礼拜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受差遣回到职场，回到社区，哦，为主发光，为主做盐。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然后联络就用电话，因为有时候开车如果1个钟头算是 OK 的，有时候可能要开1个半钟头。在美国开车如果30分钟是邻居，非常近的。如果你去过美国的就知道， 我那天跟我的朋友一个弟兄，我们开了1300英里到北加，到内华达州去探访2个家庭，就可以想象说，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多好，哦，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在我们的教堂附近，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还不愿意或者不热心去照顾他们，去牧养他们，去装备他们。他在美国有时候你开车从 LA 到三藩市大概要6个钟头，哦，360左右的英里，哦，就是等于说应该将近550到600公里，大概差不多将近600公里。那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美国这些人，哦，他们放下他们自己的享受来到中国大陆。在1847年的4月15号，有2个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一个叫柯林，一个叫怀德，哦，然后他们从波士顿坐船到了11月7号到达了中国大陆的湖州，然后开始做宣教的工作，然后10年之后才有第一个人信主。所以各位同工，如果你出去刚开始牧会，刚开始做传道，如果2年没有人信主也不要气馁。当时他们传福音10年才有第一个会友， 那个人叫陈安，47岁，太太跟5个孩子，他们就加入教会。到了年底，也就是10年之后的年底，才有38个成人、3个小孩受洗。1858年正式成立卫理公会的教会，在福州。那1859年之后，就开始案例的6位本地传道，就是有华人的传道人。然后他们从事的主要的工作是教育、布道、医疗，还有社会关怀。这个是我们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到了1867年会有成长到450位，到1897年才组织第一个联谊会。这是当时早期就是上上世纪的时候一些故事这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也实际上可能的过程当中就停顿到1948年，就整个大陆的政权转移为止。在政权转移的时候，卫理公会在大陆有9个联谊会，还有一个临时的联谊会，有4个会都区，华人有2个会都，外国人有2个会都，有800多间的教会，有450位的牧师，有9万会友，有270位外籍的宣教士，办了45个中学、7间大学、4间神学院、6间圣经学校，还有两个当时候的师范学校，28所的医院跟门诊部，还有2间孤儿院。这是卫理公会在大陆的发展。那到了1948年，因为政治的更替，就来到台湾，有一部分就到了香港，在1953年成立了就是第一间的教会，就是台北卫理堂。所以60年来，感谢主的恩典，也带领我们慢慢的学习、效法圣经许多古圣先贤宣教的热情，也学习约翰卫斯理以世界为牧区的宣教的概念，我们开始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所以1960年代，就是1950年代，我们设立了3间教会。然后在1960年代到1970，当时发展很迅速，有15间的教会。到1970到1980有点停顿，只设立了1间的教会。那到了1990到2004年，再一次的有一个教会的发展，就是我们设立了13间的教会。但是有6年的时间，我们的教会发展停顿，大概有6年，因为当初的政策说帮助这些布道所成长，所以我们 的一个开拓的事工就停顿了，也就是说大概6年左右没有设立一间教会。那直到2年多以前，将近3年前，当时候当我接任会都之后，神一直提醒我，我们卫理公会不应当放弃宣教开拓祠堂的这个使命，所以我就开始做宣导的工作，希望10年有30间的教会，希望10年能够设立30间的新的布道所。那起初有一些同工会有一些质疑，说我们6年1间布道所都没有设立，怎么可能在10年1年要3间？那我就祷告、宣导、沟通、协调、鼓励，然后策划，感谢神的恩典，大概2年半左右，我们设立了13间的布道所，加上1间已经通过董事会同意，但是那个堂会母会暂时停顿了。如果加上这一间，我们在2年半，神恩待我们，我们设立了13间，还有1间等待重新开始的布道所。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做。如果不是上帝的爱感动我，也感动我的同工，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对一个传道人来讲，他很习惯舒适区的服事，没有压力，没有挑战，不需要用膝盖 流泪的为教会的建造，为教会的发展来付出。哦，这个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是在工作，我们是在从事天国的事业。所以当时我就鼓励我的同工，感谢主，多数的堂会教会北中南他们都积极的参与。我计划未来的15个月，如果上帝怜悯我们，未来的15个月我们希望能够再设立10间的布道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只是愿意说，主啊，让你来使用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去做一些永恒的上帝你喜悦的事后，包括开拓之堂。所以神恩待我们，本来当时我们想说10年，然后没有想到，感谢主哈，我们进入到还不进入第3年，我们现在是第三年还没有结束哈。那神就怜悯我们有13间已经开始有主日崇拜的布道所啊。如果神怜悯我们未来的1年半以内，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能够设立10间的布道所。所以我们如果这样能够蒙神的帮助，也许我们可以在6年能够完成30间的新的教会啊。我们都是用学习的态度。我个人曾经在树林约翰堂哈，我们的公会一个堂会哈，服事在那个地方，大时候也大概70人、80个人。那神就给我看到桃园的需要，神就给我看到莺歌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在桃园，我们就在莺歌，我们设立了2个布道所，到今天还在成长，还在努力中。哦，我想这个是不是很困难了、啊？所以我鼓励在座的同学，如果你领受主给你开拓职堂的这个负担托付的话，你在你的教会里面就跟你的长辈跟你的牧师能够多祷告交通，然后去在台湾各地啊、在有需要回应的地方能够好好的去开拓新的教会。因为台湾有95%左右的人还没有认识主，也许在都会区说已经8%、9%，但那个数字只是一种所谓的一个抽样，不是很真实的啊、哦。那乡下更少了，可能有的乡下，比如金门、澎湖，可能只有0.2%、0.3%。也许台北市有5%甚至6%，有人说可能9%了、10%了，但是在许多乡下，我相信很多的人等着我们把福音啊带给他们。我求神感动我们在座的同学，未来你要成为那一个。啊、哦，积极的、热忱的，愿意去抢救灵魂，愿意去为主建立教会的那个很重要的人。虽然我们也是很卑微的人，但是那个工作是重要的工作，是大使命的工作，是大诫命的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做那样的工作，我们也是重要的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然而上帝要使用我们一起来做宣教的工作。在这过程里面，我自己也学习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带动我们的系统要成为门徒导向的宣教的教会宗派。第二个，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帮助牧职同工，要建立有意向的教会。所以在门徒导向的宣教里面，我就提出3个理念。第一个理念就是要建立哈门徒导向的牧会的系统，就是牧会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成全执事，成全长老，让他们可以站讲台，可以做教导，可以探访，可以做治理的工作，甚至可以参与宣教开拓职堂的工作。第二个是门徒导向的侍奉团队，也就是让他们跟耶稣基督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不单单跟我们建立直接的关系，更重要让他们能够因着我们的带领，在基督里完完全的把同工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很坚固的、很重要的侍奉的团队，而且能够 不断的彼此扶持，然后带门徒再带门徒，然后得人装备人差遣人，这就是一个团队侍奉。如果教会里面只是我们在服侍，哪一天我们生病了或突然出状况，那教会可能工作都会停顿。有一个弟兄他说他认识一个、教会当牧师、看到这个弟兄姐妹造就的重要的时候，让每一个人发挥 功能功用。有一天那个牧师因为某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继续带领他们，感谢主，一两年以后，虽然在没有牧者的带领之下，但是有耶稣基督大牧人的带领之下，有圣灵的合一的工作在中间，那个教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成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觉得弟兄姐妹都需要我们来帮助，都需要我们、来担待他们的责任。不，很多工作责任要委派，要授权，要存钱弟兄姐妹来做，这才能够建立门徒导向的侍奉团队。第三，门徒导向的宣教开拓跟职堂，这很重要。也就是我要训练人能够做这个工作，我在卫理会的服事还有三年多，我现在就开始要训练比我更优秀的同工，他们会做治理，会做领导，会做训练，会做开拓教会，会做宣教的工作，会做神学教育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在开始培训我们自己的师资，我们开始在培训一些弟兄姐妹起来担负治理教会、建造教会，甚至参与牧养的喂养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群体。感谢主，经过几年之后，很多弟兄姐妹就慢慢慢慢被成全。因为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激励他、鼓励他、给他机会，他常常他在那边观望。好，牧师你做的哇，我们做牛做马，对不对？好，那他在那边很享受，那到最后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成为听讲道的专家，那传道人在上面讲道，他就开始评分，哎，引言不错哦，哎，比例啊、哦，然后本论呢，哎，这一点有点可惜啊、哦，好像怎么样？然后结论，哎，好像有一点，哦，他们就会这样来评论的。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很多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是这种生命的同工或者信徒的话，啊，你要牧会是很辛苦了，我们要牧会是很辛苦。啊，但是他如果看到说啊，他要跟传道人一起配搭分工合作，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宣教，一起来牧养，一起来教导，一起来建造教会，那就完全不一样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哦。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常常看到说，哎，我们要宣教就是要让大家有生养成长的概念哦。因为有一些传道人事实上没有这种概念哦。我曾经听过哈、哦，有一个国外的牧者，他跟我说，另外有一个资深的牧师，他是神学生的杀手。什么叫神学生的杀手？就是说神学生他的家伙哦，比他优秀，他就会想办法去磨他，磨了那个神学生或者年轻的传道人连志气都没有啊，最后只好离开那个教会。那各位可以想见，如果一个资深的牧师他心胸不够宽广，他的态度或者他的那个内心不是要成全栽培年轻的这些神学生传道人成为更优秀的更杰出的传道人的话，他可能就会想办法、去整去修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同工有没有同学有没有被修理中，应该没有啦，我们都是在施工中火时候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参与哈、这个很多时候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去磨别人修理别人的人，这很重要。因为神鉴察内心的、因为后来有些人都很惨、他去修理别人，最后神修理他、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也曾经被修理过、所以现在 我不会去修理的、我现在跟同工就谈、调派，因为本来会都有前柄调派，我们好好谈的，好好去寻求他的同意，好好去哈、征求他的意见，都是想很多。那以前的我们曾经有碰过，就是在讲台上宣布调派才知道你到哪里去的，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啊、也有说哎、第二天要请你到哪里去，然后就跟你说你都不用回去跟师母祷告了，就顺服了。 啊、哦，那感谢主，我们都愿意顺服，因为卫理公会很特别，我们就是调派制度。我不知道我们新理会是不是这样啊？好像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很像的啊，很接近的一些牧会的伦理或组织哈、啊。所以我提这个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啊，同学哈、啊，我们学习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彼此有好的哈、啊、一个勉励。好，还有第二个是建立有意向的教会，第一个全心全力敬拜神，第二个学习圣经遵行真理，第三彼此相爱合一团契，第四持续祷告圣灵充满，第五积极的布道传扬福音，第六社会关怀分享扶持出，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到47节那边的教导，我把它整理成六项，我想这六项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哦、教会要积极的努力的往这方面去努力，往这方面去学习的功课哈。好，接着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中华基督教会公会长先跟本陀开拓职堂的一些展望啊。基本上哈、啊，这里有个图哈、啊，不知道那个同学可以帮我秀一下哈、啊，秀一下啊。这是我们6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卫理堂第一间母会啊，母堂啊，就是所堂，我们一个崇拜啊，就是大会堂坐不下，所以在几个教室啊。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一起参与，感谢主，大家再一次的被激励，我们要成为有意向的教会，我们要成为奋勇追随基督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啊，很多弟兄姐妹就回应说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领受主的差遣啊，所以这也是很重要。我们现在也有支持7-8位的长期宣教士，包括在非洲，在创启的地区啊，包括在台北，包括在菲律宾哦、那有些地方是不能够公开的，我们都愿意支持他们、哦、让他们在那边有很好的一个服事、哦、得到很好的资源。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放在国内的开拓之堂、哦、所以持续的希望未来3年我们能够再设立，如果上帝恩待我们，也许能够再设立、哦、能够差不多20间左右的教会，我想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我也跟同工讲，这是最优先最优先的次序，因为我们是领受的约翰卫斯理所领受的，我们要求上帝继续的帮助我们、哦、让我们也跟台湾很多教会彼此来配搭，在有需要回应的地方我们一起去建立教会、哦、我们绝对不会说啊，这个招牌就是中华基督教会公，不是中华基督教会公，是上帝的教会，是上帝的宗派啊、我们也是跟众教会之间成为有属灵的伙伴，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设立教会，因为这个概念就是以世界为牧区的宣教策略，所以我们在去年举行了第6届的宣教大会，在台北市举行了第6届宣教大会、哦、有一个图、哦、可以帮我秀一下、啊、有一个新字形的、啊、新字形的、啊、这个是台湾的宣教的图，所以我一上任我就祷告，神就给我看见要到哪里，到哪里去设立教会，所以在今年开始到明年，我们会慢慢的往东海岸去做建立教会的工作。这是去年6月21到25号我们第6届宣教大会，我们跟全世界14个国家地区的华人的寻道卫理中的领袖、牧师、信徒代表，我们在建坛，这个大概将近800个人一起造了、哦、很漂亮的一个、哦、很这个大概可以得到摄影奖比赛、哦、的优等、啊、一个弟兄他很聪明，就在建坛的那个楼上就照下来，哇，真的看起来很棒，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也在想说，这以主的心为心，然后把宣教的负担行动带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到欧洲、纽西兰、澳洲、美洲，那美洲他们也是很需要我们去关怀，这是我们的一个宣教的策略，然后我们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彼此来合作，也就是说在26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所谓普世的这个合作，那未来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也会主动，我们会谦卑的跟我们巡理会的系统来合作，跟巡理会来，虽然因为很多年前、哦、发生了某一些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哦、一起在宣教，在神学方面、跟我们巡理会的、哦、圣光神学院、哦、来学习，我觉得这也是期待我们未来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努力。特别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同学们，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不要单单看到我们的教堂，看到我们的宗派，我们要看到更多更多需要福音的地方。约翰卫斯理在1772年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对于任何一个为你传道人而言，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地方传道，要引以为耻，因为我们欠了全世界人的债。这也是圣经说我们要去还福音的债。好，我们要让我们的同胞，让远方的人，让海外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也教导我们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是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写给以弗所教会，也写给今天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有忠心，我们要有忠心。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应该都是这个主的话语的一个奉行者，我们要竭力把主的道能够怎么样告诉弟兄姐妹，把福音传给还未听闻福音的人。我们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所以对我们来说，福音传播建立教会直到地极，就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意向。我们要有强烈的决心和坚持，接受挑战，愿意从舒适区进入那种危险困难的地方，需要福音的地方，硬土的地方，去撒种，去收割。我们愿意说，求主差遣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愿意扎扎实实的在神学院做到最好的装备，将来牧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个最忠心的主的仆人，认真用心全心全意去宣扬主的福音，造就更多主的门徒，建立更多主的教会，让教会能够生生不息，让福音能够直到地极。我们更愿意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同工还有同学们，让我们愿意为了宣扬福音，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为你的福音而活，我也愿意为你的福音的传播，为你的教会的发展，为你的国度的降临而死。我们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同学们能够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托付，也看到主啊，你透过你的圣经的真理，透过主你以前的古圣先贤仆人的榜样，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国度观的传道人，让我们愿意中间有一些同工可能成为开拓教会职堂的那位宣教士，让我们愿意成为主啊你差遣我们的时候能够到很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士。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赐福于我们，怜悯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让万国万民都认识你，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用你的爱引导我们，让我们跟随基督的脚踪，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